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进到新的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我们要献上感谢，主你再次打开我们的心窍，透过圣灵，透过真道来造就你的肢体，造就你的心腹，能够更认识耶稣，更认识主。我们要依靠圣灵，因为这本书是你所做的，你来提醒我们，劝慰我们，鼓励我们，所以我们都能够进到水深之处，让我们得到更多更多你的真理。谢谢主，将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那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一卷书，然后一路上神就带领我一卷书来查，让我们能够打好根基。那在上一卷书讲到我们拿撒母耳记，就告诉大家一定要看重神，神就看重我们。再来，我们要效法大卫，这样子后能够知错就能改，那一辈子呢就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大卫是平常人，也是普通人。你看到大卫呢，他的被神所这个磨练过程当中，他都不犯罪，都没有犯任何错。但是呢，当王之后在高顶就很容易跌下来。所以你看扫罗就不是这样子了哈。扫罗就错一直在错下去了。但是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叫做保罗的使徒，他呢也曾经跟神讲说，可不可以把那根翅膀拔掉？哦，那求告三次，神都没有这个垂听他的祷告，告诉他说恩典够用。所以保罗呢就一直谦卑下去，一直谦卑被神所用。所以我们知道原来上一卷书告诉大家，在苦难当中、患难中有神的心意，神要磨练我们更谦卑依靠他。如果没有这些苦难的话，我们容易骄傲，听不到这个神的声音，也听不到人的声音，常常就会患这样大头症，就会跌倒了哈。所以感谢主很好的提醒。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一个一卷书信呢一卷书，在我们四福音当中哈，叫弗类福音的其中一卷，叫约翰福音。那个 John 这个字哈，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所赏赐的，耶和华所赏赐的。所以这个约翰呢，就是耶和华所赏赐的。很多人喜欢用 John 这个名字，因为代表说这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他的时间大概在主后90年，85年到90年写好的完成的。那作者呢就是老约翰。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呢有一个施洗约翰，另外呢就是使徒约翰，老约翰他是活得最久的，听说他活到95岁了，最长寿就是他，而且他非常贴近耶稣。那这卷书是他在当门徒已经60年了，大概60年时间，所以跟随主已经60年，然后写下来的。所以这本书是一个很重要一本书，跟随主一定要看。那甚至有人说，在整个心理里面，有人说我最喜欢这卷书，因为这里面在介绍到底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从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所以你查了约翰福音里面，就可以知道哦，耶稣原来是这么丰盛的一位主，为什么没有看为宝贝呢？老约翰花了60年的时间明白也认识了主到底是谁，所以他就写了这卷书。那这边有一个 key verse 是在20章的31节，讲到什么呢？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因为信他的名就得生命。原来整卷书在讲这个，要信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弥赛亚，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信他呢就会得到这个生命。这是整个的 key words 在这个地方哦，在20章21节的地方。那这边这卷书有几个特色，就是做见证这个字出现50多次。所以这卷书就让我们认识基督他是谁，然后我们就可以为他来做见证。如果你盼望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要认识这卷书，这卷书让我们知道是谁，然后我们就可以来为他 testimony， 可以做见证的。然后呢这个信心呢出现100多次哦，哇，信心也是出现非常多哈，信心非常多。然后呢圣灵呢出现20多次，也讲得非常重要。然后呢神迹有10个神迹在当中，所以你看到这卷书呢真的非常丰富，非常丰盛。我们知道有些人很喜欢读罗马书，罗马书是什么根基？这个教义。但约翰福音是介绍到底主是谁，耶稣是基督是谁。所以我们成为一个门徒，要常常查考这卷书。愿神祝福大家，在这二十章当中都更认识他，每一章都有他奇妙的介绍在当中。那你看每一卷书都有个特色，有时候呢在这个一卷书的第一章都讲到整卷书的主要的大纲的。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我把它定为标题，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是这一章哈。我们来一起来看，从这个角度哈。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明白到底耶稣基督到第一章有没有被介绍出来。我们看到第一章呢，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八节，一到十八，预备，请。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富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好，你看到这一段从第一节到十八节就开始介绍到底耶稣基督是谁。这边开宗明义章第一节，我们念遍一遍起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原来在起初创世纪讲到起初，在约翰福音也讲到讲太初，有开始就讲到 in the beginning 英文都讲一样的东西，只是翻译不一样。在最早最早以前呢，就有道。这道我翻译出来英文叫 word， 好像是字，好像是字句。那我看到英文看到原文的意思，在道这个词当中呢，这个地方的道叫做 logos。Logos， 如果有机会你看到福音传一个叫福音号叫道，有没有 Logos 这个字哈 ？Logos 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言语，它是一个言语，它是一个逻辑，它是一个逻辑，它呢也是一个缘由，这个缘由，它甚至是什么？它是一个计算，它是一个计算逻辑、缘由、计算，甚至是一种话语。他是这个意思，好 ，logos 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很早很早 ，in the beginning， 在开始的时候，在这宇宙还没开始之前呢，就这个 word， 就这个话在当中。我们中文翻得非常叫做道，不是只是话语啊，它是个道。那道就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话，而且呢，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道。他就是那位神，所以你了解呢，他就是道。而且第二节说，这道太初就与神什么同在。我们知道我们神呢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这位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这太初呢就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耶稣，耶稣呢就是神，然后跟神同在，代表说耶稣是道，而且他是以马内利的道，他跟神在一起，他本身也是神，他认识父，他也认识圣灵，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起初呢是从这边开始来的。所以你知道全宇宙还没有之前已经有道的什么存在，道就是神，神就是这个道，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好，这些呢我们大概比较少认识，大概我们都认识说神他是光，神是灵，神是爱，但是我们很少认识神是道。所以这样子我们以至于我们很少喜欢读神的道。如果你知道神的道就是神，你就会看重神的话，你会每天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道。我们要看重他，你就在看重神。一个人爱不爱神，看你看重神的圣经就知道你爱不爱神了，因为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如果你真的爱神，不要只是祷告、参加聚会， 你要遵守神的道，每天去翻六十六节，要不断读不断，你就在表达我爱神啊，因为道就是神。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无论在听录音的每个人，要热爱读神的话，有的话又是遵守的，这人真是爱我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之道。阿们。不要老是查你喜欢看的圣经哪一卷说，每一卷都很重要，每个字都很重要，因为里面有生命之道。这边说，在太初之前，还没有人，还没有创造万事，只有这个 word 同在了。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要熟读神的话，要认识神的话。好，这边就很清楚。来，第三节说，万物是借他什么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好，第一个你要认识他是道。 OK，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他是谁呢？他是道，而且是以马内利的道。第二个，你看到第三节，他是什么？万物的造物主啊，他是万物的造物主。万物是借他什么造的，所有一切你看得到的这些万物呢，都是他造的，看不到也是他造的。要显微镜之下那个看不到的，你也不晓得那个怎么存在，但是还是他造的，所有一切都是他造的，包括看得到看不到的灵界都是被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所造的。所以他是一位创造万物的造物主。我们要认识耶稣是创造万物的造物主，他是何等伟大，他是那个创造的源头。我们认识他，我们就产生敬畏的心。他不是只是拿撒勒耶稣啊，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就知道每次在敬拜的时候，你会俯伏叩拜在他面前，因为他是配得，配得，配得，一切的生命都在他的什么，他的这个手上啊，他是创造的那一位。我们就可以从心里面很深的敬拜他。那再来看自己呢，我不过是什么受造物，我一刻都不能离开他，他是造我的主。我的心跳，当我在妈妈的肚子开始那一刻会跳的时候是他吗？当我气被收回来也是他吗？都是在他的手中，我们要敬畏他，他是创造万物的主。我们从心里面就会来来敬畏他。所以第二个你要知道他是创造万物的主，要认识他。 OK， 好，接下来继续看下去。生命在他的什么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好，这边告诉我们说，第三个要认识他就是生命，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生命在谁的手中？在他里头。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生命好像很糟糕的，要遇到这个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过来，我们命就会改变，因为它就是生命的源头。阿们。如果我们生命死了，记得遇到这个复活的生命，生命就会复活过来。我们生命有很多的不完全，要跟这个生命的完全主连接在一起，我们生命就可以变成完全。我们跟随主的很简单，就是要得着他的生命。我们这些不好的生命、败坏的生命、挣扎的生命、很不完美的生命，因着耶稣，我们生命就完全改变过来。所以才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得着生命。那生命在哪边呢？在他的里面，在他里头。好，这是很重要的提醒，他是生命。接下来说，这生命是人的什么光？好，如果这是神啊，人的光，你看到第九节说，那光是什么？真光。所以就写下来，他不仅是生命，第四个，他是真光，他是真光，他就是那个真实的光。为什么这个真呢？因为有假的嘛，有人造的嘛，有人为的嘛。啊，讲到是真的。是从这个出来的，从生命的光而彰显出来的，它就是那个光啊，它是光的源头。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光。好，接下来第五节让我们非常惊讶，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什么不接受光。好，英文叫 understood， understood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理解了，不认识的意思。哦，怎么会不接受？这不理解、不认识或不能明白了。后来就一个人出现，叫做约翰，从神那里来的，他就是要为什么？为这个生命， 为这个主，为这个光，为这个真光做见证的，好使人们能够什么信他。所以把约翰要画起来很重要一件事情，前面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都介绍说耶稣基督是道，耶稣基督是万物的创造主，耶稣基督是生命，耶稣基督是真光，耶稣基督就是一切的源头啊！但是很可惜的，人却不认识他，人却不接受他了。那怎么办？神还是很爱接触人，要把以马内利带到人间，但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什么认识他，所以神就用个方式差人来，那个人叫做谁呢？约翰，因为人不接受他嘛，所以他就用人的方式去明白的方式，成为人的样式，要告诉他们说，那个就是真光，那个就是耶稣。所以约翰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真光，为生命，为创造主，为那个道在做什么见证。约翰来的目的就是做见证，他不是那个本体，他是为那个本体在做见证的，这是约翰来到世上的目的。所以我们明白约翰呢，他是一个见证人，好，他不是那位真光，他是指出那个光就是那个那个主。好，这个却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好，第十节那边在那边起来，他在世上，世界的世界是借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个认识他英文的意思就叫什么？认出他，认出他。神来到世界，很多人不接受他，因为不理解他，再来呢也不认识他，认不出他了。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是我们人却不认识他，蒙蔽，被罪所蒙蔽。好，第十一节一起来读一遍，来，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到什么？不接待他。好，第三个叫不接待，不接受光，不认识他，然后不接待他，看到这个字吗？好，你看到神创造这一切，他就是那创造的源头，然后呢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就是真光，他是生命的根源，但是世界人却不认识他，然后呢不接受他。你看到这个就是神的心情啦，看到主的心情吗？他一直很想跟人在一起，他一直想让他人能够认识他，因为不要忘记，从创世纪人的堕落之后，人跟神之间就中间隔断的墙了，所以人就一直被蒙蔽，看不到真光，看不到创造主，看不到这个生命源头，所以呢就过自己的生活。但是神一直要让他们认识我，所以用各种方式，到了新约，你看到他都差遣一个人叫约翰来到这个地方，要告诉人说这个才是真正的真光。好，接下来你继续看下去。好，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有提醒到一个，如果你要认识他的话，十二节是关键，请大家一定要背起来。这关键，我们可以认识他的关键，就十二节一起来读，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什么？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人不认识他，人不接受他，人不接待他，因为都不认识不理解。那现在如果你认识他是创造你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就是那个道，他就是神，他呢就是那个真光，如果你接受你相信的话，这个字很重要，就要进一步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接受他。这个接受呢在我看的原文意思不是一般说我就接受你了你给我礼物我接受了，这个字呢不是这样子而已，这个字什么呢？是你发现，哇，这个人是我的恩人啊，这个人是救我的救主啊，你发现他这个人是这样的，你的接待不是这个意思了，不是一般我要这个东西不喜欢就丢了，不是这个，只知道紧紧的抓住他，你眼睛会放大，哇，因为他是我生命的救主，我要完全的把他拉住在我生命里面，那个强度是很强的。凡接待他的是这个字，不是一般说我给你要不要啊这尊后不尊，就是好像是接受个礼物， no 是很看为重要的，认识他是我生命的救主，他是我创造的源头，紧紧要抓住他，欢迎他都来不及，他是救我的救主的那位，是很渴望要抱住他那种接受度，知道我在表达那个强度吗？这原文的意思在这边，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 信他的名，相信他的名字的人，相信他的名字的人呢，他就是他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太淡了，强度不够，其实你认识他是你生命的救主，你紧紧地抓住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接受，你就会成为神的真实的儿女了。鼓励大家要认识这个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人，他就是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有时候我们不太感觉到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有时候虚虚的不能确认自己的那种身份，就是你不认识他是你生命的那个救赎主，他就是你生命的恩人，把你救从以后的审判的火湖救出来的那一位，不要下到地狱的那一位，他生命的救主那一位，你就会紧紧的依靠他，你会很喜欢跟他在一起，黏在一起的，不会遇到风浪就换另外一个了，你会很深的投靠他。这个经文是在指这个意思。好，约翰呢就指出来，因为人都不认识他，不了解他，不知道他就是那创造的主，在过去所讲的旧约里面所讲就是这个，但是以色列百姓却不认识他，可不可怜呢？很可怜，人是人，神像啊，神所造却不认识他。好，接下来哦，第十四节，预备啊，十三节来。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代表呢，继续写下来，他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刚刚所讲，接下来他又是谁呢？他是使人重生的。重生是什么？从神那边生出来的啦，不是从人力的，不是从情欲的，不是从血气的。血是代表什么？从血统来的。好，然后再来呢，情欲是人的选择的意思，也不是从人力，是从什么？丈夫的意思，有没有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血是代表什么？血统啊，啊，血统生出来的，或是人的选择叫情欲，或是人的意识生的，那是从丈夫来的哈，不是，是从什么？神所生的，是代表说耶稣基督是让我们重生的那一位，让我们成为神的孩子的重生的，就是透过耶稣了，没有别的方式了。没有人的方式在当中。好，接下来看到第十四节，一起来读背起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接下来呢，他到底是谁？他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就是道而且成为什么？肉身的那一位。刚刚一开始第一节就讲到他就是道，现在道呢他已经变成什么？肉身，他选择像人的有 flesh 有身体啊，然后呢他住在身体当中，他就道成的肉身的那一位。他本来在天上，他本来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却建立选择像卑微成为人的样子，然后呢来到人间。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卑微呢？因为人不认识他，因为人不接受他，因为人不接待他，讲半天，从旧一直讲到现在都还是不理他，那怎么办呢？他自己呢就成为什么？人的样式，用人的方式来对人说话。我就是生命的源头，我就是真神的儿子，我就是真光，我用我的话跟你的话可以沟通，成为人的样式，告诉你我就是那个源头。你看何等谦卑的主啊！你看到我们感谢主啊，有这么好的主，我们就感恩啊，很感恩哦。好，接下来哦，他不仅道成肉身，他说他道成肉身当中啊，这个道成肉身里面有什么呢？他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你可以认识他满有什么恩典跟什么真理，他就是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位道成肉身的主。所以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就会接受到他各样丰丰富富的恩典跟他丰丰富富的真理啊。为什么要给恩典？因为人们需要恩典，因为人有很多很多办不到的，很多很多不完全的，需要神各样的恩典来补足我们，所以我们重新再来一次，重新能够站立。另外又需要，为什么需要真理呢？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没有真理常常会随波逐流，没有真理的话我们常常被欺骗，活在蒙蔽谎言当中，所以今生的风俗在过日子，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标准，那个真理没有的，谁都可以改来改去的。那到底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以我为标准，我就是那个准绳，我就是那个标准。所以认识主之后，我们生命呢就会脱离蒙蔽、欺骗、谎言，不再被魔鬼弄瞎心眼。我们心里面是有什么真理的，会做正确的选择、判断，有正确的判断。那说、做、生活都有真理做根本，这个就充充满满有什么恩典、有真理。好，接下来哦，第十七节一起来读来。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了。好，这边讲到说耶稣的名字就出现了，他讲到谁呢？讲到刚开始一直讲到现在呢，那到底那个真光、那个道、那个生命哦，是谁呢？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所有一切的总称了。好，那耶稣呢，他是恩典有真理那一位，他呢是从神来的。然后呢，这边讲到另外一个叫做摩西，摩西呢也是从神来的，但是摩西呢是要告诉大家律法，律法让人家知罪，律法的这个总归就是爱。好，律法不是要人家知罪而已，要人家知道神爱我们，那是律法呢去帮，不能帮助我们能够去守去那个诫命，那个律法我们守不住，所以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讲清楚吗？需要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什么达到那个守住的标准，也需要真理啊。所以摩西呢有了律法，从摩西传给以色列百姓，但是呢到了新约呢，神又给以色列百姓呢有耶稣基督，然后传什么恩典跟真理，他们能够更加认识神的丰富在当中。好，第十八节就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叫他表明出来。好，这边就讲到说他是谁呢？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是父怀里的什么独生子。为什么要强调怀里？刚才这样的代表什么呢？代表很多的什么亲密，父怀里的代表是很亲密的，而且是他的独生子啊，代表他们的关系非常好，而且主也是从他而来的。所以看到耶稣就看到谁了？看到父了。认识耶稣就可以认识谁了？认识父神了。 OK， 这对我们以色列人是很难接受的，对不对？我神是高高在上的，是向摩西传律法的，但是耶稣来却让人家跟神的这个关系非常的亲密。然后耶稣是耶稣啊，耶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那耶稣的工作就是把它表明出来。好，表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引出或者呢详尽叙述或是述说，表明的这意思，把天父表明出来、述说出来、详细的细说出来，就是讲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就看到天父了，我们跟随耶稣呢就跟随天父了，我们认识耶稣呢就认识谁了？认识天父了。所以一切的门都在耶稣里面，所以越认识他我们就越认识天父爸爸了，我们就跟天父成为很好的这个父子跟父女的关系。好，这样子来，从第一节到十八节，其实牧师讲的话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再讲下去，但是呢真的很有限，其实每一节都可以讲很久啊，因为一开始就讲到主到底是谁，非常丰盛哈。但是你要了解约翰福音在讲什么呢？就讲我们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你可以一步一步去挖他，就认识他，可以讲很多的。但是鼓励大家，其实就讲大家明白一件事：耶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讲清楚吗？很多很多可以介绍的，很满的。我们主是非常丰富的主哈，感恩神，我们可以继续查下去好吗？好，来，接下来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哈，我们来读一遍，请来。约翰所做的
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 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猜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见证。
好，这段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在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他来到世上目的就是要指出那个基督，指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讲穿的就是他是耶稣的见证人呢。 OK， 这个见证人很重要。这见证人呢，见证主的时候，几乎大家觉得他就是基督了。你看约翰哦，他的生命当中有个很重要的特质，他很像他所指出的那一位。见证最伟大的见证不是他说什么，而是他活着很像他。所以他的见证充满了力量，整个耶路撒冷的人呢都要跑过来给他施洗啊，整城都悔改啊，因为他很像基督。我觉得如果要比谁像基督的话，就这个人了，施洗约翰很像耶稣。我们当门徒的，基督的门徒，很简单的定义就是我要更像基督。基督徒就是要像基督，这个就是我人生的目标。约翰呢几乎很像基督了，大家都哇，是不是你啊？然后呢这些人呢都指指点点。这些人是谁呢？就是犹太人。这些人是谁呢？就是法利赛人。他说差遣什么祭司跟利未人跑到约翰那边说，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那个先知啊？你是不是以利亚所讲的那一位啊？你是谁谁谁？他说不是。 No 那你是不是基督？ No， 都不是。约翰一直告诉他们，我都不是，我不过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所讲一样，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好，原来呢他只是预表而已，他只是被差来的什么仆人，甚至讲说我跟他解鞋带做什么不配呀、啊，我只不过是一个仆人。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历史当中呢，神在新约跟旧约当中呢有好几百年是静默不讲话的。后来呢你看到吗，这个施洗约翰出现了，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历史线划时代的改变就从施洗约翰开始。他带来很大的引导，让基督能够从这个幕后跑到什么这个幕前来，他就是那位见证者。约翰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我鼓励大家从这个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什么学习呢？我们要效法约翰一样，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更多的像基督，然后为基督来做见证。我们不是基督，但是我们里面住着基督，我们要发挥那个基督的荣美出来，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真理，把他的荣光都能够彰显出来。这个叫做表明啊。约翰就做这种工作，让人家能够认识耶稣。好，接下来二十九节，一起来读背起来。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
他那里，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
说，有一位那在我以后来反而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好，这边就好。施洗约翰呢，因为他很像基督，整城人都在在猜到底约翰是不是基督啊， 约翰是谁差来的先知吗？就大家议论纷纷，找人去问他，他说不是，找人再去问他，那是不是先知啊？也不是，那到底你是谁啊？约翰就讲出来，我不是，我只不过是解鞋带的。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约翰呢很像啊基督，但是他不是基督，他只是引导他出来的那一位。所以鼓励大家，我们要效法约翰，活着呢要来为主来做见证。好，接下来说次日隔天呢、啊、约翰就看见谁了？看到耶稣到他那里，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那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呢？把它写下来，继续写他，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刚刚你从第一节到十八节，认识耶稣是道，耶稣是创造主，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真光，耶稣是使人做儿女的，耶稣使人重生，耶稣是道成肉身，耶稣满有恩典跟真理，耶稣基督是神的荣光，耶稣是神的儿子。接下来呢，耶稣也是神的什么羔羊，而且神的羔羊呢，不要忘记是除去什么世人罪孽。对我们来讲，神的羔羊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是对当时人，他们懂得这个很重要的，神的羔羊就是预表什么呢？要除去罪孽的，因为他们有在献祭。如果读了利未记就知道，除了这个献祭之外，罪就不能得赎。昨天我们读了撒母耳记最后一章，你看到瘟疫的止住是透过什么？献祭，看到吗？牛要死，罪要归在他的头上，然后呢把他焚烧之后呢，罪就完全怎么样被除去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要成为神的羔羊，也成为我们人的代罪的羔羊。所以他在讲说，看哪、啊、神的什么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是一个关键，以色列百姓才说，哇，一起看，原来呢他是神所预备的那个羔羊，这羔羊呢足以除去世上所有的罪，因为他是完全的，毫无瑕疵的，没有任何斑点污秽的皱纹，这些病是完美的。然后呢他来的工作呢，就是要成为代罪的羔羊，为了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透过他，我们的罪呢已经完全被什么洁净，被除去了，我们成为公义的人，成为被称义人，因信耶稣就称义，因为有一个代罪的羔羊叫做耶稣。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以前不认识他，现在呢你们要认识他。接下来约翰又做见证，说又讲，你看他一路上都讲见证，我曾经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住在什么他的身上。好，我现在不认识他，只是那猜我用水来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把圈起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好，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他不仅是神的羔羊，他是与圣灵同住的那一位，圣灵也住在他身上那一位。 OK， 他不仅是道，他不仅跟神在一起，而且圣灵呢一直住在他身上。 OK， 接下来呢，耶稣呢而且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他不是像约翰用水施洗，他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那一位。所以看到吗？他是谁？他就是跟圣灵同住的那一位啊，被圣灵所充满的那一位，他就是神的儿子。怎么证明出来呢？因为圣灵仿佛鸽子就住在他的身上，来一个印证他是神的儿子。好，这很清楚哦。接下来我们看到三十六节，预备，请来。再次日，约翰
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也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一段，你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看到了。使徒约翰呢，他有带门徒，这些门徒呢一直的跟随约翰，他们觉得约翰就像那个什么 就像那个真光。约翰呢带来极大历史的改变，整个耶路撒冷呢都认罪悔改，跑到约旦河这边接受约翰的洗礼，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他就是那位主啊，大家都觉得这样子，连跟随他都如此。后来呢，约翰指出来之后呢，他次日就告诉大家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两个门徒呢，就站在那边，看到耶稣说：“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哦，这两个人呢，就赶快怎么样离开他的老师约翰，跟谁去了？跟了这个耶稣去了。好，然后跟着耶稣，耶稣转过来看着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呢？”啊，你们要什么呢？他们说：“老师，你住在哪里呀、啊？你在哪里住啊？” OK， 好了，耶稣说：“你们什么来看？”他们就去看他住在那一天，那一天就与他什么同住啊？哦，我觉得，哇，这两个人跟耶稣同住的，真是一辈子最重要的选择，也是最美好的一天，跟主什么住在一起？你看到吗？这个经文里面有个奇妙的提醒啊！如果你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了，很简单，跟主住在一起，跟主住在一起，你就能够怎么样成为他最棒的见证人。另外的角度，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呢？”他们说：“拉比，你住哪里？”原来你看到门徒跟随夫子老师的时候，他们有个关系在怎么样？你让我看看你的家庭生活，让我看得到你的生活。所以门徒训练其实也不是教很多了，门徒训练是让你的门徒看见你的生活到底怎么回事嘛。观察是最好的方式，好榜样也是最好的传递的方式。好榜样胜过你讲的50篇道，因为你本身的生命就是道。当父母亲的，如果我们的儿女要真正的成为真基督徒，我自己要活着像基督，不要只是这边聚会两个小时，来到教会非常 nice， 常常助人，笑脸迎人，热心侍奉主，回到家呢完全不一样，对孩子打骂，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我告诉你，孩子会 confuse， 他觉得你们在演戏，你们信仰不是真的，用现在的话叫道貌岸然、啊、用圣经呢假冒为善呢、啊，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好，旁边信仰要真实，24小时就是这样子，你来看嘛，看我所讲的，到我家住嘛，看看我怎么生活嘛。24小时我都是真门徒，我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告诉你，孩子一定会跟随耶稣。阿门。不是在教会很 nice， 在众人面前很好，回去完全不一样了。今天也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在这边18岁之前都会去教会，18岁之后飞出去的，不再去教会了。原因出在哪边？被逼的嘛，父母亲一定要他来做礼拜嘛。 OK， 但是回到家里面看不到真正基督的样子，好不好？我们下定决心，好榜样，你活出来榜样是最好的见证。耶稣说：“我没有讲什么，来到我家看一看，住一住就知道了。”这个是耶稣的方式哦，不是教很多知识，而是跟我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好，请问他们有没有受影响？有。好，这边来看影响。来，好，接下来40节白，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了
弥赛亚。”
弥赛亚翻译就是基督。好，接下来把它写下来。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翻译出就是什么？基督 Christ 的意思。好，原来从过去的先知说一直在指出来有一个弥赛亚，有一个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认出来？因为他们跟耶稣住在一起嘛。哇，然后呢认出来了，你真的是弥赛亚耶，不用讲一大堆道理了，就是跟你住着。哇，我相信他们那一天一定睡不着的，整天就很刺激很兴奋，
哇，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得了，是永生神的儿子。于是他们哭整天也不一定，跟耶稣的同在，认出来他就是什么弥赛亚，我们的祖先等待的就是我们遇到了，我们是何等，我们是谁啊？何等的说遇到他，跟他住在一起啊，跟他生活，跟他吃饭，跟他睡觉，很惊讶，兴奋到不得了，赶快去找谁啊？找哥哥 brother 有没有？就是彼得啦。传福音最好方式就是我们自己先遇见基督，那传福音给谁啊？至亲的家人，不要找到很远啦，就是你家人啦。你看到吗？他自己得着，最近的就会得着了。是谁得？是彼得嘛。OK， 就传给他了。OK， 然后彼得怎么会知道是他是弥赛亚？他跟着他去看嘛。OK， 好，看了之后，耶稣就讲到这句话来。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四十二节，耶稣看见他，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这边说他去看到耶稣，耶稣也看着谁？看着这个西门的约翰的儿子西门。好，这看着意思，我查原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知道，就是晓得啊。耶稣看到彼得的时候，就晓得，就知道，不是一般眼睛看着而已哦。代表什么呢？他有一个知识临到他，然后他就对彼得说：“你是西门啊，你是约翰的儿子。”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边讲一下来。彼得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那时候比较彼得叫做什么西门，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你都还没跟我讲话哦，我告诉你，你的爸爸叫做约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叫什么西门？你听到这句话，如果是你会怎么样？你把是什么跟你说？然后呢，你的名字叫什么呢？哇，你会怎么样？会不会起鸡皮疙瘩？哇，你知道我哎、欸，我的名字你都很清楚，我老爸名字你也了解呢。这叫什么呢？这叫圣灵给的知识原理的恩赐。耶稣是弥赛亚，他知道你的过去，他知道你的现在，他知道你的家庭，他知道你的背景，他知道你老爸、你的妈妈，他都一清二楚。这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彼得就是马上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能力，然后呢告诉他说：“啊，你要称为什么基法？”就把翻译出来叫做 Peter， 就是小石头的意思，改名字了，不要再 Simon 了。Simon 就是像芦苇摆来摆去的，风一吹就摆过去了，要变成什么磐石，像这个石头一样，非常的坚固。好，接下来我们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很长，我们就不念了，时间的关系。好，好，下面告诉我们说，后来你看到吗？又隔一天呢、你看到吗？就耶稣遇到一个腓力，然后招呼他说：“你来跟随我嘛。”那腓力呢，是跟这个安德烈、彼得是什么同城的 ？OK， 然后呢，他们就去看耶稣了。腓力就找人家来看耶稣是谁啊？拿但业哈，然后呢，拿但业呢一样遇到彼得的事情。我们看到四十七节来，预备，请来。耶稣看到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呐、这真是这是个真以色列，他心里没有诡诈。”好，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好，再次我就看见，那个看见就晓得。知道的意思，耶稣呢他是弥赛亚，他知道彼得，他更是知道拿但业。他在远远之外看到拿但业，就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在你心里没有什么诡诈。”代表说怎么样呢？耶稣知道他的品格啊，他内心世界这个拿但业他都清清楚楚，而且耶稣给他一个很好的什么赞赏，就是你是真以色列人呢、纯正的，里面有什么？有pure， 有这个 integrity， 就是很纯正正直的人在当中。所以耶稣是赞赏这个人真是正直的人。然后呢，你心里没有什么诡诈，是非常的什么这样的圣洁在当中的。他把他这个讲出来，赞赏他。那但业呢，就哇，很大的什么 shock？ 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了解我呢？ 哇，这个是非常的鼓励他。好，接下来拿单你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好，接下来把它写下来，到底耶稣基督是谁？拿单你认出来，他不仅是弥赛亚，他是以色列的王。想清楚吗？这边介绍出来，他是以色列的王。好，这其他的门徒跟随主的认识他是弥赛亚，这边他认识他是以色列的王。好，最后一个，我们看到这地方来，50节到51节，预备，请。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
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
在人子身上。”
好，耶稣赞赏了这个拿单业之后呢，就告诉他说：“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看见什么呢？会看到天开了，然后呢，神的使者上上下下的在当中啊！不要忘记，神告诉拿单人说：“你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他认识圣经，他了解历史的。好，就在启示说：“拿单人，你会看更大的事，你会看到天开了，然后天使上上下下的在当中，你知道吗？”我就是你的祖先老雅各，有一天躺在地上，看到天开了，有个什么天梯下来，我就是天梯，让拿单人更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就是道路，唯一可以升到天上的那一条天梯的路，天使都上上下下透过耶稣在做传这个传信息的工作，耶稣基督就是天梯。好，我们复习一下。哇，你看到从这整个从第一节到51节，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基督就是道。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那一位。耶稣基督是谁？他就是创造主。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生命。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真光。耶稣是有权柄使人做儿女的。耶稣是谁？他是使人重生那一位。耶稣是谁？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耶稣又是谁呢？他是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一位。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的荣光。耶稣是基督谁？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子，要表明天父的那一位。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为除去世人的罪孽。耶稣又是谁？耶稣就是与圣灵同住的那一位。耶稣是谁？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耶稣是谁？耶稣就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就是天梯。所以整章非常丰富，因为时间没有那么多了，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讲一篇道，因为耶稣真的是非常丰富在当中。好吧，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开始爱上耶稣吧。耶稣真是非常丰富的主，感谢主，我们教会叫丰富的教会，因为有耶稣我们就丰盛起来。我们来祷告，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透过了约翰福音第一章，让我们知道主真的是非常丰富的主。主，你的仆人讲不完，因为太多的丰富在当中。所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时间更能认识你，花时间来认识耶稣，你到底是谁，以致我们信心是有根有基。主，你怎么祝福了施洗约翰？主，你祝福了老约翰。主，你正是祝福了跟随你的门徒，也帮助我们都能够更加认识你。无论是彼得，无论是腓力、安德烈，他们都更多的经历你，也帮助我们都被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窍，更认识耶稣。你真是丰盛的主，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并且住在我们当中。这样祷告感恩，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再。